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。阅读和欣赏，
在这次节目里向您播送《刚正廉洁一典范》，读崔显继王忠肃公敖氏。
于芳播讲的，
优秀的华夏传统，灿烂的民族文化，哺育了多少开明圣主、清官贤相，在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上熠熠生辉，被炎黄子孙世代传颂，引为自豪。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明代王敖就是其中一位代表。王敖，字九皋，河北盐山人。在五十多年的官宦生涯中，历任御史、都御史、提督辽东军、两广总督、吏部尚书等重要职务，为民为国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。他刚正廉洁，克己奉公，受到了从明成祖朱棣到明宪宗朱见深六代皇帝的赏识和重用。因为他为人刚正廉直，忧国奉公，忘情恩怨，所以死后被视为忠肃。王敖的事迹，《明史·王敖传》也有记载，不过文字比较简略。崔显的《记王忠肃公敖氏》则记事完整，生动感人。原文有三则故事，下面我们只向您介绍其中的第二三则故事。公一女，嫁为基辅某官某妻。王敖公有一个女儿，嫁给在京城郊区做官的某某人做妻子。公对人的尊称，这里是指王敖。基辅，京都周围附近地区，也就是郊区。某官某妻，前一个某字指代王敖女婿的官职，后一个某字指代王敖女婿的姓名。据《明史·王敖传》说，王敖的女婿叫贾杰。公一女，嫁为基辅某官某妻。文章一开头便扼要地介绍了宫女和基辅某官某三者关系。宫夫人甚爱女，王敖夫人很爱女儿，总想经常见一见面，可是美盈女婿顾不遣。夫人每次派人去接女儿，女婿总是坚决不答应，不让妻子回娘家。故，坚决的意思，不遣就是不放行。公夫人甚爱女，美盈女婿故不遣。矛盾公开，故事情节拉开了帷幕。不放行就不放行好了，女婿心中还愤愤不平。惠儿遇女曰，他十分怨恨地对王敖的女儿说，儿翁掌权，你父亲是全部的长官，意思是说他有任免选拔官吏的大权。权，选拔的意思，全部就是吏部，主要任务是全选官吏。有了这么好的靠山，女婿当然不会放过，但总得有个理由啊。迁我京职，则汝朝夕侍母。如果把我调到京城任职，那么你就可以早晚侍奉你的母亲，母女天天都能在一起了。迁，古代官员调动叫迁，京职在京城里任职。迁我京职，则汝朝夕侍母，何等冠冕堂皇，把我调到京城去，并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你的母亲，让他老人家能天天见到你，不必经常派人来接。且迁我如振落叶耳， 而故吝者何？何况你父调我到京城任职，不过想摇一摇树干落下一片叶子罢了。可是你父亲为什么这样固执吝啬而不肯出一点力呢？振落叶，就是摇一摇树叶子就落下来了，比喻做事极其容易。老岳父手中有那么大的权，把女婿从郊区调进京城的确不是难事。可王敖故吝，固执吝啬，不肯为女婿出力。看来王敖的女婿为调京任职的事已经不止一次在老岳父那里碰壁了，可是他并不甘心，他不能让这么好的靠山弃之不用。他深知岳父的为人不便再亲自出马，不想再当面碰壁，只有在妻子和岳母身上做文章。为此他开始利用岳母甚爱女的心理，采取固不遣的办法来阻止岳母迎女，接着劝说其妻迁我京职，则汝朝夕侍母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而儿翁掌权，迁我如振落叶，亦如反掌，故吝者何？使妻子相信他所说的合情合理，不得不去央求母亲出面说情。果然女儿被女婿说动了心，女寄言于母，女儿托人带信给母亲。王敖夫人得到了女儿的请求后十分为难，因为她十分了解丈夫的性格和为人，如果向丈夫提出徇私枉法的请求，必然会遭到丈夫的斥责。但由于爱女心切，所以不得不十分小心谨慎，寻找适当的机会，采取适当的方式把女儿的请求转告丈夫。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宫，老夫人好不容易瞅准了机会，一天晚上特意为丈夫摆下了一桌酒菜，小心陪着丈夫，等到丈夫喝得正高兴的时候，把女儿的请求告诉了丈夫。王敖深信妻子是了解他的，是一向支持他的，是深明大义的，可是今天怎么了，竟然为女婿的无理要求说话，做了女婿的代言人。想到这里，公大怒，取案上器击伤夫人。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，拿起桌上酒杯碗碟向夫人掷去，打伤了夫人。初嫁儿宿于朝房，而且愤然出走，坐车住到了朝房，寻乃还地，十天后才回家。嫁驾车，朝房封建时代百官上朝前休息的地方。王敖听了夫人的请求之后，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，说明他对徇私枉法行为是多么气愤。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，婿竟不调，女婿终于没有调到京城任职，目的终于没有达到，终于还是碰了壁。以上写的是王敖的第一件轶事，拒绝夫人请求不调女婿京职，表现王敖的第一个性格特点刚正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最伟大的爱，古往今来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幸福美满地生活在自己的身边。如果不违反原则，把女婿的工作调动一下，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有的父母在自己有了一定权势之后，就以权为子女谋私。王敖当时任吏部尚书，主管全国官吏的选拔考核和任免，权力很大，要把女婿从京郊调进城，让女儿回到身边，的确易如反掌，如振落叶。但是他就是不干，对女儿女婿和老伴毫不留情，表现出王敖对徇私情谋私利的深恶痛绝， 在读者面前树立了一个刚正不阿、克己奉公的光辉形象。王敖的第二件轶事是这样的：公为都御史，与太监某守辽东。王敖做都御史的时候，与太监某人一起镇守辽东。都御史，督察院的长官，督察院是明代的一个官署，他的职责是派员巡按州县考察官吏。某义守法，与公甚相得也。这位太监也是奉公守法的，跟王敖非常要好。相得是相互投合，指交情深厚。同上文的写法一样，这里也是一开始先概述人物关系，说明王敖和太监某是奉公守法、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正因为他们情投意合、交易深厚，才会有下文的赠珠、受珠、藏珠、还珠之举。后公改两广，后来王敖奉旨调回京都，不久又改任两广总督。两广就是广东、广西。还是在王敖奉旨回京离开辽东的时候，太监弃别赠大珠四枚。太监某流着眼泪为老朋友送行，并赠给王敖四枚大宝珠。这个时候王敖与太监某都已年近古稀，考虑到老朋友此时远别，重逢之期难料，所以太监某以珠相赠。可是公故辞，王敖坚决辞谢不受，这可把太监某急坏了。莫非他怀疑我这宝珠来路不明，怕污了他的清白？太监泣曰，太监哭着对王敖说：老朋友啊，你听我说，是非贿得之，这四枚宝珠不是受贿得来的，意思是说来路是正当的，是清白的。昔先皇颁僧宝所获西洋珠于侍臣，某得八焉。从前先皇在世时，将僧宝买来的西洋宝珠赏赐给左右侍臣，我得到八枚。颁赏赐，僧宝是一个人名。太监某声明这宝珠是先皇赏赐给自己的。今已办别公，公固知我不贪也。现在我特意将其中的一半作为赠别礼物送给你，你本来就知道我不是一个贪财的人呐。由于太监某和王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王敖深知此人不贪，加上太监某一片真诚，最后王敖被感动了。公受珠，纳所着披袄中，任之。王敖接受了太监某所赠的宝珠，并将宝珠收藏在所穿的披袄中，用针线秘密缝好。王敖因好友心诚，而且确实非贿得之，于是答应暂时收下四枚宝珠，代为好友珍藏起来。后还朝，后来王敖由两广回到京都，得知太监某已经去世，便到处求太监后，寻找太监某的后人，终于得二从子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太监某的两个侄子。从子就是侄子。公劳之曰，王敖抚慰他们说：若翁廉，若被得无苦贫乎？你们的老人一生清廉，你们恐怕都为贫穷所苦吧。太监某的两个侄子听了以后答曰然， 都说是这样的。公曰：如有盈于左耳驾。王敖对他们说：你们如果想经营什么的话，我可以帮助你们一点钱。盈，经营，指做生意之类，驾就是钱。二子心计，太监某的两个侄子心里想：公无从办，特是故人意耳。他没法子办到，他今天这样说只不过是表示表示叔叔老朋友的心意罢了。他们想到这里，皆佯应曰：诺。两个人都假装着答应说：好的。佯，假装的意思，嘴上假装着答应了，可是都迟迟不说什么具体用场要多少钱。王敖也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就把宝珠给了他们呀。公屡促之，必如约。王敖是当真的，多次催促他们一定要按说定的办。被王敖催促不过，他们乃委为诬劝，列价500金告公。太监的两个侄子便伪造了一张买房契约，开了500两银子的价钱告诉了王敖。价，这里是价钱，500金就是500银，500两银子。不管是真是假，王敖一听说是正当用场，公差敖出珠受之，风至宛然。王敖当即拆开披袄，取出宝珠交给太监的两个侄子。当初缝好的记号还像新的一样。志是标志记号，宛然明显清楚的样子。宝珠为朋友所赠，在王敖看来，这是自己非分之物，应当为朋友后人所用。这里写的是王敖的第二件轶事，带有藏珠，表现王敖的第二个性格特点，廉洁。真是清如水，明如镜，一生清白，两袖清风。不但一般人的东西不要，哪怕至交好友所赠，也得先弄清其来历，确认非会得之，方才接受。即使是这种接受，也只是代为保管，最后还是设法物归原主，真可谓高风亮节。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封建社会里，王敖这种品德是难能可贵的。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，王敖的这种品德仍然可以引为借鉴，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